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访问行程进入尾声，蔡英文周六返回台湾途中抵达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过境。此外，台湾的连锁咖啡店85°C 遭中国打压的事件持续在台湾引发关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上周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特别提及了中国空军的动态。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近一个星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在再度大力宣传习近平是文韬武略、精通一切知识的同时，又在大力宣传习近平拥有高超的系统思维，能够对他掌握的各方面精锐知识加以融会贯通的综合。习近平究竟有什么样的系统思维？他所谓的系统思维有什么特色？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执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权位，从而成为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以来，他掌控的官方媒体以及他所特别重视的互联网媒体对他进行的包括个人崇拜宣传在内的个人宣传，步步推进，逐步加速，层层加码，不断达到新高。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在一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他所敬佩的给中国人，包括给他习近平家庭造成灾难的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在世所得到的个人崇拜和神话宣传。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对习近平的这种种种神乎其神的个人崇拜宣传招致许多公众和网民的嘲笑和反感，导致中共党内许多人不安，勾起他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以及随之而来的独断专行导致的灾难的痛苦回忆，也导致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惊讶和不安。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至少先前出现过两次降温，一次是在中共19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就是在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举行的中共18大之前，中共少数地方大员率先以中共领导核心来称呼习近平，但这种高调的表忠心响应者寥寥，中国官媒随后悄悄收起了对习近平的核心称呼。然而在中共19大上，习近平正式得到核心的名号，他掌控下的官方媒体对他个人崇拜宣传随即进入一个更高的高潮，但这一高潮在今年7月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在中国各地撤除习近平画像和宣传习近平的标语的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明显降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好几天头版大标题当中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导致中国国内外观察家们以及中国网民们议论纷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官媒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又卷土重来，在很多观察家看来，这种宣传大有变本加厉之势。观察家们所谓的中国官媒如今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宣传比以往变本加厉，是指习近平掌控下的媒体如今不但宣传他精通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能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工业、农业、科研、文学、艺术、法律、教育、历史、哲学、航天、互联网、厕所建设等领域做出英明的最高指示， 根据中国官媒的最新报道，习近平在8月17日又对医学和医务做出了最高指示。而且现在中国官媒又在大力宣扬正式教育在初中时就被打断的习近平不但有高明的分门别类的专门知识，而且也娴熟于所谓的系统思维方法。在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的党建网推出题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的署名文章之后，中国官方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式的转载宣传。参与这一宣传合唱的中国各省市和各行各业的媒体都有，其中包括官方的人民网、新华网、海外网、中新网、光明网、央广网、长江网、环球网、中华网、云南网、中国军网、中国日报网、中国甘肃网、华南新闻网、四川新闻网等等等等。在中国国内外的众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一文虽然宣扬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思维和决策，表现出系统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但是该文所罗列出来的所谓展示其系统思维方法的讲话片段显示，习近平的系统思维方法多是大而无当的绝对正确的废话，如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坚持创新发展既要坚持全面系统的观点，又要抓住关键，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见2016年1月8日习近平在省级主要干部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和学者们也一直指出，习近平与其他实行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国家的在位领导人一样，其系统思维和行为的主要特色是从来不认错。在过去的一个多星期里，中国出现的报道显示，中国新生儿数字比去年同比下跌，中国人口萎缩的灾难开始呈现。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口学专家早就在多年前就发出了警告，指出中国面临人口萎缩和未富先老的灾难，但中共当局一意孤行，坚持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包括在有些地方采取100天内杀灭一切未出生的胎儿的残暴做法。在中国人口萎缩的灾难开始显现之际，习近平掌控下的媒体近日来又在宣扬生育既是个人大事也是国家大事，要采取经济手段鼓励和刺激中国人多生育以弥补人口增长亏空。其手段包括对不结婚的单身、结婚但没有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实行征税，对孩子没有申购国家计划数目的人实行工资预扣。中国官方媒体进行的这种宣传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民怨沸腾，在此之后他们纷纷愤怒地指出，就在几年前中国当局还在强力推行惨无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并配合以惨无人道的口号，这些口号包括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呱呱呱，能引的引出来，能留的留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留不留，把房牵牛，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宁肯流出来，不许生出来。无数的中国网民和公众抱怨说， 明明是中共当局强力推行残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中国的今天的人口灾难。如今中共当局不但不道歉并做出赔偿，更不说下台以谢天下平民愤，却一转脸又要利用中共给民众造成的大灾难，再挖空心思对中国民众实行新的搜刮，强迫民众为中国的残暴政策恶果埋单。更有网民找出《纽约时报》在2012年10月1日，也就是习近平即将上台的前夕发表的有关习近平仕途升迁的报道。报道引述了习近平在中共官场中如何步步上升的秘诀，其中包括忠实的执行灾难性的计划生育政策。《纽约时报》的报道说，1983年年底，习近平被提升为中共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继续狠抓社会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当地政府严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政府内部文件记载，该县当时对 3.1 万名妇女做了绝育手术，给另外3万人安装了宫内绝育工具。习近平作为中共地方官员推行中共灾难性的政策，为当今中国日渐明显的人口灾难的形成做出了他的贡献。然而，在中国公众认为中共当局图谋再度利用自己制造的灾难对民众实行新的搜刮并为此感到愤怒之际，中国截至目前没有出现任何迹象显示习近平及其同党有意愿为推行中共过去的残暴政策做出公开的道歉、谋划赔偿，或者为过去的错误引咎辞职或申请降职。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九月份访问朝鲜的报道让人们怀疑北京是否会放松对平壤的制裁。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关系因贸易纠纷而日趋的紧张。东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朝鲜问题专家于守根说，俗话说得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中国在遵从朝鲜的要求。新加坡海峡时报星期六报道，应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邀请，习近平将于9月9日出席在平壤举行的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外交部尚未对这则报道予以证实，首尔的网络报纸《每日北韩》和《韩国时报》最近也揣测，朝鲜在为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做准备。他们报道的部分依据是，有报道说中国在中朝边界附近的巡逻增加，平壤暂停了来朝鲜的旅游团。如果报道被证实，这将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首次访问朝鲜，也让他成为前任胡锦涛2005年访问朝鲜后13年来首位访朝的中国领导人。年轻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1年在他的父亲金正日病逝后掌权，此后金正恩和习近平的关系紧张。在今年之前，金正恩一直拒绝访问他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盟友，并且无视北京对其不要进行挑衅性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的劝阻。作为回应，习近平支持日益加大对朝鲜限制性的联合国制裁，封锁了朝鲜大部分的金融交易以及90%的对朝贸易。但是今年，金正恩谋求修补同习近平受损的关系。金正恩在新加坡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以及早些时候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的韩朝峰会，在这之后决定暂停进一步的武器试验，并承诺为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努力。这位朝鲜领导人今年以来在中国同习近平三度会晤，讨论改善两国合作以及经济改革等议题。据报道， 金正恩在三月的首次会晤中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平壤。北京最近一直在呼吁放松对朝鲜的制裁，但需要联合国安理会所有成员国的同意，包括美国，才能修改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措施。但是有报道说，在平壤暂停核试验之后，中国允许增加同朝鲜的走私贸易，人们担心习近平可能对朝鲜的访问将进一步扩大双方非正式的经济关系。首尔的世界北韩问题研究所分析人士、北韩的叛逃者安江日说，如果习近平这次访问平壤，尽管可能很难立即在解除对朝鲜正式制裁上向前迈出一步，他会承诺防止朝鲜政权面对危机。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坚持在朝鲜全面拆除其核武库之前将保留制裁，华盛顿和平壤间的核会谈陷入停滞。金正恩政府希望能根据循序渐进的进展早日放松制裁，以及发表联合的和平宣言，取代自韩战结束以来一直存在的1953年的停战协议。中国对朝鲜加大支持或许也是一项战略举措，把去核进展同解决跟华盛顿日益加剧紧张关系相提并论。美中两国的贸易赤字巨大，华盛顿指责中国政府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星期天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很快访问平壤举行新一轮的核谈判。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的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近日致信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依据香港的自由状况审查美国香港政策法，同时推动取消中国和香港世贸组织成员的努力。各方对民主党的上述主张反应不一，详情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8月18日致信美国总统川普，该党在其网站概述这封信时说，鉴于近日以来香港自由迅速恶化，我党现再发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川普，敦促总统先生审视美国香港政策法，并撤销香港及中国世贸成员的身份。美国香港政策法是什么？维基百科说，此法又称香港关系法，是一部由美国国会在1972年通过，关于香港1997年7月1日英国结束对香港管制后，主权移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特别行政区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厘定对港政策的法案。这个源于中国发生6.4事件后，大量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忧虑及恐惧而通过的法案，把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香港清新闻说，美国香港政策法也会在出口管制、关税、航运交通、文化教育交流等方面给予香港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优待的法案。为什么要求美国审核香港这个优惠地位？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Just part of China or very similar to China, there's no basis for the Hong Kong Policy Act to carry onCompared to Hong Kong or ordinary Hong Kong people, the most of the people are those.
因为香港和中国已经非常相似，美国香港政策法已经丧失继续执行的基础。同那些香港普通民众相比，反对这一观点的大多数是为中共服务、为中国服务、为中国官员和香港政府机构服务的人。针对陈浩天呼吁美国重新审查给予香港各项优惠的政治基础，香港商贸局紧急回应说，香港及基本法获得的独立地位以及成绩来之不易，批评任何损害香港利益的举措均应受到谴责。香港与美国的进出口关系紧密，港府会继续保持和加强香港与美国的经贸往来。苹果日报说，川普有时会乱出牌，香港商界担心会因此受到影响。 另外，港府和建制派一直强烈反对陈浩天的港独言论。但是当陈浩天要将中国大陆和香港经济视为一体，他们立即猛烈予以抨击，坚持香港属于独立于中国的关税区。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陈浩天提出将香港和中国大陆一起踢出世界贸易组织不实际也不策略。
提法的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现在是中共违反了这世贸组织的这规定嘛，它违背了世贸的很多承诺嘛。如果说要开除世贸的汇集的话，那开除中国就够了嘛。香港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参加这个世贸，从来香港跟世贸都是遵守世贸的规定，跟所有这个贸易伙伴都是做得很好，从来没有人抱怨香港有些什么不恰当的行为。那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共违背了世贸的承诺。陈浩天如果说要拿一个贴出这个世贸的话，那仅仅贴出中国总是就可以了嘛？觉得他的这个说法，既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也更不策略。
针对香港被中共赤化，可能是陈浩天此举的主要依据。程翔表示，
香港被中共赤化，但更需要在国际社会上突出香港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嘛。那么恰恰世贸的这个成员，这个身份就可以突出这个香港在国际上的比较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是怕香港已经给赤化，那更加需要凸显香港在国际组织上的地位，而不是说把它贴出去。贴出去不是更加正中这个中共的下怀吗？
针对香港民族党的最新政治行动的舆论反应，该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It's very common. Every opinion must be supported or opposed in a society.
习以为常，在我们的社会，每一种观点都一定得到支持和反对。另外，香港《明报》援引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律师的话说，如果引用2003年版的基本法第23条，陈浩天宣扬港独的行为不涉及暴力，未必需要入狱。鉴于陈浩天在本港的影响有限，当局要谨慎考虑是否应该执法，因为一旦法庭判决陈浩天无罪，对香港政治将产生很大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指出，多数民众肯定蔡英文总统出访中南美洲，另外多数人不赞成以中华台北代表台湾，也不认为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更为重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50.2%的民众认为蔡英文总统近来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38.6%则持相反看法。至于两岸关系与外交关系究竟孰轻孰重，结果62.5%的人不认为两岸关系比外交关系重要，持相反看法的则是25.6%。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从中华台北的争议来看，52%表示不喜欢以这个名称代表台湾，喜欢的只有37%。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越年轻的人越厌恶中华台北的称号，在这问题上世代差异非常明显。
尤英龙教授还谈到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问题，65%赞成以台湾的名称参与，表示反对的有26%。这份民调还指出，64%的台湾民众反对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中，赞成的只有27%，显示现阶段台湾主流民意并不接受两岸同属一中的主张，能接受的仍然只有少数人。台湾民意基金会认为，台湾证明运动包括东澳台湾证明， 本质上是一个非官方的政治活动。事实上，蔡政府上台以来，对台湾政民的相关活动避之唯恐不及。即便如此，中国方面仍然以台湾友人推动冬奥台湾政民公投联署为由，荒谬地发动撤销台中市2019东亚青运的主办权，引起了更多人注意这项原本默默进行的联署行动。推动冬奥台湾政民运动的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表示，今年五月开始推动这项活动，事实上成绩并不理想，甚至到了七月中旬人数都还不到十万。
直到中国打压了，剥夺了台中市2019明年的青年运动大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公投联署的数目呢，几乎用两倍、三倍的速度在增加。尤其到了三四天前呢，为了85°C的这个咖啡事件呢，这两天来又增加了。
蔡明宪还指出，在民进党和国民党都不支持的情况下，都是靠民间的力量在推动，希望能在这个月底突破35万人联署，超越公投的门槛28万份。这份民调还指出，49.9%的人不赞同蔡英文总统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33.3%则表示赞同。整体而言，蔡英文的声望停滞不前，依然在低档盘旋。至于台湾人的政党认同倾向，46.9%表示自己是中间选民，而认同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民众则各占24.5%，这也是近两年来蓝绿势力最接近的时候。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飞象网 CEO、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兼职教授向立刚近日所谓的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的言论，引发了网友愤怒的狂批，称只有在中共体制下才能产生这种所谓的人渣级专家。挂有通信业知名观察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电视台评论员等多个头衔的向立刚，上周六在微博中称，不看新闻联播的一般是下等人，他们是不需要知道天下大事，他们也不会做大事，做大事的人在中国得看新闻联播。第二天，向立刚继续在微博中称，跟孩子聊了聊说看新闻联播的帖子，告诉他们下等人不但不看新闻联播，还玻璃心，最怕下等人这几个字，但他们永远就是渣，再玻璃心也是下等人。向立刚的言论引发了大批甘愿做所谓的下等人的网友的抨击，有不同的网友表示，向立刚这位社会既得利益者的所谓的下等人和市长的所谓的低端人口是一致的，天天看新闻联播就会看成像这样的有党性无人性的专家学渣，那只是宣传联播而不是新闻，谁弄清楚，请弄清楚新闻与宣传的区别，我不想当猪，宁可做下等人，这些网友表示。还有网友讽刺说，因为下等人过不上新闻联播里的生活，主动看中共新闻联播的都属于被洗脑的奴才，而宣传新闻联播伪光正的就是人渣杂碎，能看全世界新闻的才基本可以算人。还有网友说，这就是中国的精英阶级为了工作撒谎，私底下把家人孩子全送到国外。向立刚星期一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回应发微博的原因，不过仍不忘坚持他一直以来的所谓的大部分网民都是猪的所谓的名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出访行程中，8月18、19日过境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并在短暂停留期间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参访，随后与美国政要会晤，呼吁共同捍卫自由经济。蔡英文的车队星期天一早抵达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访问了不对一般游客开放、门禁森严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办公园区，包括太空中心的控制中心和太空站训练区。蔡英文还在航天中心的太空舱舱门上签名。参访行程结束后，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提到，现场的太空人说，三个半小时前刚好有一个太空站经过台湾上方，可以从天空俯视台湾美丽的灯火。随后蔡英文赶回下榻酒店出席台美商业论坛，并在致辞中呼吁美国与台湾继续携手捍卫自由市场经济。蔡英文说，我想说的是，台美两国都希望强化自由市场体系，保护公平贸易环境，以及寻求企业能自主独立，不受政治干预，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基础，未来也期盼与美国继续携手捍卫。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正值美中贸易争端持续之际，美国政府祭出关税政策，希望迫使中国调整其对外商业政策，改善不平等的贸易环境，以及停止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或强迫美国企业技术转让以换取中国市场准入等做法。尽管蔡英文没有直接点名任何国家，但言谈中将矛头指向中国的意味浓厚。台湾总统蔡英文中南美友邦同庆之旅访问行程进入尾声，星期六，也就是8月18日，蔡英文返回台湾途中抵达美国南部城市休斯顿过境，受到当地台侨顶着烈日高温热情的欢迎。晚间侨宴席开90余桌，上千名休斯顿地区的台湾侨胞共襄盛举。有关详情请听李华、钟瑞哲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蔡英文呢在休斯顿所下榻的饭店。大家可以看到呢，我饭店后面呢已经立起了6面的中华民国的国旗。那么蔡英文呢是在星期六下午大约4:30左右呢抵达了休斯顿，同样是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以及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亲自登机迎接。那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抵达这个休斯顿的时候呢，天气非常的热，当地现在休斯顿的温度呢，在下午的时候可能高达了30多度，不过仍然不减民众前来热烈欢迎蔡英文的这个热情。现场呢，一样有上百名的侨胞在饭店大厅外面顶着烈日迎接蔡英文。那么在晚间呢，蔡英文同样是出席了这个在位于他下榻饭店的侨宴。那么星期六晚上的这个侨宴呢，可以说是这个盛况空前，是创下了休斯顿历年来呢这个侨宴的这个人数和规模的这个新纪录。那么蔡英文看得出来他的心情相当的好，他在侨宴上呢致辞时向民众表示他过去2年多来的政绩。我们先来看一段星期六晚上侨宴上蔡英文致辞他的片段。
台湾是在改变当中，而且是往好的方向在改变，那做总统就是我了，是国家的掌舵者，我很坚定，我也很有信心，我会带着我们的团队让台湾脱胎换骨，所以请我们所有的海外的台湾人相信我们，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为台湾打拼。谢谢，谢谢大家。
晚间出席乔燕的还除了这个莫坚之外呢，还包括两位美国国会的联邦众议员，都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民主党籍的众议员，一位是格林，一位是约翰逊。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呢，一直都有相当这个大力的支持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在星期六晚上乔燕上呢，约翰逊议员呢也对这个到场的出席乔燕的台湾民众呢表示说，他希望呢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以及美国的企业都能够起身反抗 来对抗中国的压力和打压。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约翰逊他在乔宴上怎么说。
我希望我们政府与台湾之间的关系能永远维持坚定，我也支持航空公司对抗中国，不要将台湾改成中国。我支持他们反抗，我也希望他们愿意反抗，因为当我说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就是指的是台湾。
是的，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东林，就是稍后呢，蔡英文呢，他将启程出发前往美国航空航天局进行参访。那么在中午的时候，他还将出席一场台商的这产业论坛。在下午的时候呢，他还会到这个位于休斯顿的医学新创园区进行参观。那么在这期间呢，他也很有可能会见一些美方的政要。不过具体目前有哪些人，或是具体将会谈什么的内容，我们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东宁，
好的。那么一华，除了这个行程还有会见的美方官员之外呢，大家很注意，就是蔡英文在过境洛杉矶的期间爆发了这个所谓的85度C的事件，目前还在持续的发酵。那么我们知道在休斯顿当地有2间85度C， 那不晓得休斯顿当地的民众有什么反应，店家的生意又是否受到影响呢？一华。
是的，位于休斯顿有2间这个85度C 的分店，其中一间呢，甚至是这个全球第1000家的分店，这个店的规模相当的大。那么我们昨天也有机会呢，亲自到这家店来进行实地的访查。那么虽然店家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是询问，不过表示呢，这个他们这2天都是照常营业的。那么他也向我们表示，他们并不受到这个85度C 的事件的影响，对这2天的生意有受到任何的波及或者是影响。那么我们在现场也随机采访了一些这个85度C 的这个消费者，甚至是以及在附近的一些这个华人以及或者是美国民众，看他们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表态和想法。那么我们感觉得出来，美国的民众和华人呢有相当大的这种在这件事情态度上有相当大的这个区别。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民众对于85度C 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如果他要支持台独的话，那肯定是不得人心，这是肯定的。肯定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反对的，除非他有这个台独的这个心思。
It's the bully.
这是霸凌，很明显的。中国比台湾大很多，我知道在航空领域也同样面临些困难，但这就是霸凌。这很荒谬，就是荒谬，就是一杯咖啡而已。这个东西很好，我们都很喜欢这家店。
我觉得经济跟政治应该分开的。对，虽然他们虽然是相连的，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压力也不是这个最好的方法。
我不认同政府对不同公司施加压力的做法。
有的时候媒体是有一些过分渲染，我觉得。
那么这会不会影响到您以后想要到这个85度C 消费啊，或是买面包？
完全不会啊，我刚才不就是去买了吗？
这并不影响你怎么样看
到。并不会啦。
是的，许多民众也向我们表示，并不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改变对85度C 的看法，或是以后要消费的这个意愿。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呢，持续仍然在发酵。那么，我们在这个昨天乔宴上呢，这个休斯顿的台侨这个代表呢，也向这个出席乔宴的民众表示，受到这杯走位的咖啡的影响呢，更是有许多的民众打电话来表示要前来支持这个蔡英文，支持台湾，并因此呢，一定要出席乔宴。因此呢，这个昨天晚上的乔宴呢，也是盛况空前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休斯顿，首次参观美国太空总署约翰逊太空中心。美方给蔡英文的过境规格是否有所突破？蔡英文过境美国啜饮85度C 咖啡究竟烫伤了谁？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签署2019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加强了台湾的军力。五角大楼同时发布2018中国军力报告，指解放军持续准备武统台湾，并正设法阻止美国的干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邀请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为您深入分析。以下是该节目的精彩点评。首先，过境比一比，采访 NASA 贬纽约领奖马哈佛演讲，谁风头最健？我们来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是烫烧了中共啊，那我们知道普瑞哲其实他并不算是非常非常亲台的啊，他对台湾有时候还有一些批评，不是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认为中共是非常荒唐的，而且是非常的霸凌的。所以我觉得中共做的这个事情是适得其反哦。首先我必须要讲，蔡英文是不是台独？如果蔡英文是台独的话，那按照中共应该要立刻启用反分裂国家法，否则你就是失职。那如果他是台独的话，你两岸的航线应该要中断。你现在还有这么多中国大陆的包含手机在台湾销售，那你等于是在赞助台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说不通的。好，就算蔡英文是台独，只因为他去买了一杯85°C， 是台湾人在那边开的一家这个咖啡店，我去买咖啡，然后给在那边打工的台湾学生，给他们一些鼓励，然后这些学生拿了东西请蔡英文签名，如果这样就要做 B85°C 表态，这的确让我们感觉是一种无限上纲啊，小题大做，所以这是让台湾民众不能够接受的。就蔡英文没有到这个85°C 区里面喊任何的政治语言，也没有说宣扬台独，也没有发表任何讲话，那你就要用这个方式，用这种强硬的方式让85°C 认错道歉，就让大家想起了之前的周子瑜事件，2016年的周子瑜事件好像再度的发生啊。所以我觉得中共这样的一种人民不理性网民的这样一种啊民族主义的无限上纲，的确让我看到了就是文革的影子。我们知道文革最早就是啊这个给你抓辫子，然后戴帽子，然后打棍子。什么叫抓辫子？这个抓85°C， 哎，我抓到了，你看你跟蔡英文在一起了啊，就是抓你的辫子，找到你的把柄了。我就这个戴帽子说你是支持台独的。第三个打棍子，就要求你道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个作为，仿佛回到了文革时期那种红卫兵的这种群众路线，只是现在这些群众路线是变成是网民来发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民众觉得不太能够接受啊。那我觉得中共在最近暑假邀请了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大陆去做什么交流落地接待，我觉得一夕之间啊，这种所谓的交流或统战的工作就一夕化为乌有了，因为台湾民众无法理解。特别是年轻人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蔡英文有没有伤？其实我们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愤怒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很愤怒。但是第二天我忽然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好，为什么呢？对蔡英文反而有利，为什么呢？第一个，本来大家对蔡英文这次出访还没那么多人关注，结果这么多人大概因为这个一杯咖啡关注了，对蔡政府来讲是一个免费的广告，这是非常好的。再来，两岸渐行渐远。两岸民众之间彼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大陆也敌视台湾，台湾现在也讨厌大陆，请问一下，这是不是蔡政府反而乐见的呢？
嗯，
就我觉得中共做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他在对台工作上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再来就是我必须要讲，国台办的副主任罗明标他讲了一句话，让我一个非常讶异啊。他说，大陆不能够允许一边啊台商在大陆赚钱又在支持台独。我觉得这句话如果是一般的民众哈，或者是一般的网络，或者是环球时报讲，我可以接受。作为一个国台办副主任，你认为85°C 只是卖了一杯咖啡给蔡英文就叫做支持台独，那你这个定义会不会无限上纲？对于很多台商来讲，他一定岌岌可危。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贸易大战，已经很多台商要回来台湾了。我们看到最近新竹市科学园区一地难求，很多台商要回来投资，拼命的找人，要找员工。现在你又搞这种啊，又在这个台商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动作上，或者是肢体或他的语言上，就是你是台独的话，我会觉得会加速台商离开中国大陆，那也会让很多的外商担心，你这种用文字狱的方式，其实会让中国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中国离开。我不认为这个对大陆的经济是有好处的啊。那再来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次是。这个大陆没办法控制这个舆论啊，因为民众啊，这个民意汹汹。请问一下，大陆的网络是不能控制的吗？那请问为什么之前我们看到假疫苗的事情、P2P 的事情，所有网络上都噤声了，表示什么？这件事情是中共刻意让这个事情发生。
下面做出一个更正，您刚才听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就有关85°C 遭到批斗一事 所发表的他个人的观点。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台湾前总统府发言人、台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以信就有关蔡英文过境升格准访问有关仪式发表的他的观点。那么陈以信认为这种说法言过其实，得不偿失。我们来听听陈以信是怎么说的。
首先啊，刚才视频师兄所讲到的哈，我可以了解啊，但是呢，我也必须说这件事情，民进党如果以选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它会是短多长空的状况。国民党其实它不是尴尬，我认为在这过程一次一次发生之后，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一个稳定的两岸关系，一个和平发展的两岸关系对台湾自己本身未来的重要性，所以说这是一个短多长空的事情啊。那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其实是缺乏互信，这是一个关键。那没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双方都没有办法将这些问题迅速的解决所以说很容易就会变成现在一种状况，双方陷入一种意气之争，而这种意气之争对双方来说都不是好事，对于长远的发展来说都不是好事哈。那最后我回到最开始谈到的出访的问题那这一次如果将这个蔡总统在美国的过境视为一种准的访问，那事实上这个有一点言过其实，因为毕竟不是在政治中心那也是在偏远的西岸。那我必须强调，台湾方面不要过度的去强调突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毕竟真正的实质关系并没有大幅的一个改变，而未来蔡总统仍然要出访，仍然要过境美国，如果说反而造成未来的一种障碍或者说是一种负面的因素其实台湾最后会得不偿失，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
此外有一种分析认为，中共攻台前可能会先发制美，对于这一说法，范世平认为恐重蹈珍珠港的覆辙。我们来听听范世平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到中共最近也对于这个他做一些军机绕台，他的目标就是说，如果他要在对台动武之前，必须要先进到对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援助要给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他的军机绕台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关岛好像就是要做威吓的一个做法。可是我必须要讲，如果中共真的是对台动武的话，对美国关岛进行攻击的话，那首先发生的不是两岸的战争，是中美的战争。那我们知道台湾海峡对日本来讲也非常重要，因为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运输的唯一的管道，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台日关系非常的密切，包括我们看到美国愿意协助台湾来这个做这个潜水艇，那其中很大部分来自于日本的技术那日本人他日本的这个工程师退休的方式来担任顾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日美之间这几年在军事在情报上的合作可以说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今天中共如果真的是对关岛进行攻击，不但是美军会介入，可能连日本都会介入的情况之下，我并不认为对中共来讲是有利的那就好像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为了要攻击这个，想要先发制人去攻击这个这个珍珠港，那本来他认为这个方式可以让美国产生退却，会让美国当时的姑息主义，让美国人觉得不愿意参战可能就达到一个先发制人的效果。可是刚好相反，反而引发了这个美国的爱国心，让美国投入了整个亚东的这个东亚的这个亚洲战场。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中共如果真的做这样一个误判，可能到最后真正受害的是他自己，那我觉得必须要三思而行。
此外，陈以信认为美中南中国海争霸，台湾幸也不幸。我们来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我想刚才讲说轰六降落在南海岛礁，现在其实对解放军而言，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要不要的问题因为轰六是战略轰炸机，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包括它现在五月轰六降落在西沙，然后四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在南海海上的阅兵，然后还有最近出现可能在南海有飞弹部署的这个迹象都象征解放军海军在南海军力投射的准备大致完成，这对周边国家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威胁性。 不过老实说，对于美国海军的实力到底挑战性有多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刚才东尼问到有关南海的议题，事实上南海议题的本质高度敏感，而且非常的复杂。那也是这一个世纪啊，美国与中国大陆它要争霸的最主要的一个战场。台湾设在其中是幸运也是不幸运，怎么说呢？幸运的是哈，台湾在这中间有很多的杠杆可以运用，不管是在 U 型线的1947年公布的主权论述上面，或者是在南沙太平岛可能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经济海洋权益上面的可能的权利哦。但不幸运的也是哦，就是说由于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南海争霸啊，这个两强太大，台湾太小，所以呢动辄得咎，因此呢只好呢在目前是以这个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哦在面对。不过我必须强调，这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好的和平主张，不管是在台日的协议，在台非的这个协议上面，都是解决南海争议上面很好的一个示范。那台湾现在应该要采取积极的作为来推动南海和平架构的一个出现。
此外，陈以信还认为两岸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南中国海政策就是没有政策。我们来继续听听陈以信的观点。
先我必须说哈，这个两岸之间不能够陷入意气之争啊，这对两岸长远来说都是坏处。第二个呢，任何偶发的事件，台湾方面最好不要用政治方式来操作，以选举的角度来计算啊，要为未来来思考。第三个，台湾不应该在利用这样的过境外交当中啊，滥用美国的好意啊。那毕竟不要期待啊，这个华府会打台湾牌，因为打台湾牌的结果对台湾到底是利是弊啊，真的算不出来。最后呢，现在的僵局是两岸关系没有关系，南海政策没有政策，这个是台湾方面呢失去政策能动性的一个恶果，所以必须要极力的来突破，找回能动性，才能够找回我们在这当中应该有的角色跟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年前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国家进一步分裂，中苏随后爆发珍宝岛武装冲突，中美接下来联手对抗苏联，但捷克斯洛伐克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和七七宪章的签署，对中国异议人士和签署08宪章产生了重要影响。请听报道。
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50周年之际，捷克以特别的方式感谢罗马尼亚当年曾经抵制苏军的入侵。捷克外交官们几天前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捷克大使馆建筑外墙上悬挂巨幅标语，说某些人1968年时曾经入侵捷克，但罗马尼亚人没有这样做，捷克欢迎罗马尼亚人2018年来做客。苏联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导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进一步分裂。不是苏联卫星国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都批评了苏联的举动。当时与苏联相接壤、临近捷克斯洛伐克的罗马尼亚局势尤其紧张。在苏联境内度假的罗马尼亚游客被紧急召回国。为了防备苏联接下来可能入侵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军队当时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10万多人在布加勒斯特举行集会谴责苏联。罗马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齐奥塞斯库发表了演讲。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走自己的道路，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依靠中国支持共同反苏。伊赫洛夫说，阿尔巴尼亚最开始依赖中国，由于与富裕的南斯拉夫为邻，阿尔巴尼亚如同今天朝鲜一样不接受去斯大林化。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害怕批判斯大林会导致政权垮台，因此依靠中国援助。罗马尼亚当时有自己的石油资源，再加上中国支持，因此也不愿意听苏联的指挥。苏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时，甚至发生了苏军坦克因为迷路误入罗马尼亚被击毁的事件。伊赫洛夫说，出兵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本期时事经纬节目是由海燕编辑，张燕、文浩导播，我是乔战，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表示，美国准备好支持、推进和参与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直接谈判。同一天，阿富汗总统加尼宣布了一项新的停火计划的细节。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欢迎阿富汗政府宣布在塔利班参与的条件下的停火计划。这项计划是对阿富汗人民明确和继续要求和平做出的回应。声明还说，阿富汗前一次的停火展现了阿富汗人民要求结束冲突的深切愿望。我们希望再一次停火能将这个国家进一步达至持久的安全。星期天早些时候，加尼宣布政府单方面有条件与塔利班停火三个月。几个小时前，当局证实这个伊斯兰主义反叛武装侵入了北部一个地区，并显然俘虏了几十名政府军士兵。加尼说，政府军星期一将停止军事行动，条件是反叛分子也采取对等行动，尊重他提出的停火计划。这次停火正值世界各地穆斯林人庆祝古尔邦节之时。穆斯林人每年这个时候到圣城麦加朝圣，纪念先知易卜拉欣向真主安拉献祭的时间。针对加尼做出的停火建议，塔利班没有立即做出回应。来自世界各地大约200万穆斯林已经在伊斯兰最神圣的地点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开始一年一度的朝圣活动。朝圣者星期天围绕着麦加大寺院中心的方形圣堂逆时针行走，开始了今年为期5天的朝圣活动。穆斯林人认为，先知亚卜拉欣在那里修建了他的第一座寺院。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会面朝麦加圣堂，每天做5次祷告。在朝圣期间，虔诚的穆斯林人会举行一系列的宗教仪式。除了围绕圣堂行走外，他们还会喝被认为具有治愈效果的来自肾肾泉的碱水，并举行向恶魔投石的象征性的仪式。麦加朝圣是伊斯兰信仰五大支柱之一，所有力所能及的穆斯林人一生中应至少一次参与朝圣。沙特阿拉伯主管相关事务的部门敦促朝圣者注意安全，以免发生往年出现过的致命踩踏事件。2015年米纳市在举行朝圣活动时发生的踩踏事件导致2400多人死亡。沙特有关部门星期天敦促兄弟姐妹朝圣者注意各项仪式的时间，以免出现过于拥挤的危险。几十名年迈的韩国人星期天聚集在朝韩边界，准备与居住在朝鲜的家庭成员团聚。这是3年多来朝韩首轮家庭团聚的一部分。超过57000名韩国人已经登记，希望与居住在朝鲜的亲人会面。但是只有93人被选中参与星期一开始在朝鲜旅游胜地金刚山举行的最新一轮短暂家庭团聚。朝鲜方面只有88人被允许参加这次团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